感谢你把我们领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思想你的话语，尤其你的心灵，还有我们擅长到我们当中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来领受你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主要求你保守我们这三天的整个流程，尤其是你的信息，让我们真正的扎在我们心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以恭恭敬仰望教会里的首领，求你保守。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开始之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赛坦道。赛坦道是从湾区过来，他是在 UC Davis。材料工程博士，在硅谷从事半导体的研究，有六项半导体专利。也感谢神，赛坦道受神的呼召，他在金融神学院和基督工程神学院学教学硕士，然后全身心的出来做自由传道人，在湾区、美国、加州和亚洲各地来传神的福音。我们也很有幸能够把圣灵让传带请到我们中间，也感谢神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珍惜有下面的时间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灵吧。
好，弟兄姐妹，大家辛苦了哈，忙了一天，忙了一个礼拜，还开了这么远的山路上来啊，还有晚上来这边这个听一堂课啊，真的很抱歉哈。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哈，我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周末很轻松的来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非常的空气非常的好。我一路上山来的时候，我的车窗是打开的哈，我是让那些新鲜空气进来。我们在硅谷那个没有这么新鲜的空气哈，所以我是一直闻着这个新鲜空气上来的。一到我房间，我把窗户也打开了哈。那我希望真的，我希望大家哈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在这个周末来敬拜我们的神哈。我所认识的神哈，他不仅是一个创造，他是一个伟大万能的神，他也是一个恩典恩慈的神哈，他绝对不是一个严厉的神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既然来到了山上，用一个很轻松愉快的方式来享受这几天哈。你爱怎么样的敬拜，你爱怎么样的唱歌，你上课的时候你要喝东西，你要去吃瓜子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好不好？那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敞开你的心，因为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perfect 的一个像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生活，大家一群人，小小的这样一群人，大家很轻松的穿着球鞋牛仔裤来到了山上。好，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而且我们今天，我们这两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是家庭哈，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有的时候不太好讲的清楚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那来上这几天的课，好不好？都睡着了。好，那这接触可能有一点点的。还是我的电脑有点问题，是不是？
需要关键。
接触不好。 可是你那个电脑没事是吧？
这个啊，也有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问题吗？
它就是那个头接不
接触的那
个。这样子啊。好，大家忍耐一下，我们晚上再想办法解决一下，好不好？好。这个很奇怪哈，正好碰到这个上台了，这个电脑就变得特别慢啊。这个高科技就是这样，没办法。我真的觉得哈，我想大家都是很高的教育背景哈，都上了一辈子的学校，但是你的学校有教你婚姻学这门课的请举手，都没有。那我们都这样子就进入了我们的婚姻，我们学了一大堆的知识，一大堆的技能，我们让我们 prepare 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去上班做事情。可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婚姻，一天都没有学，我们就这样子进去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人说婚姻是一个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或3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50岁的决定，是不是？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啊。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对婚姻的期待是不是正确？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觉不觉得婚姻应该是很快乐、很喜乐的、很满足的？是不是应该是？好，那但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常常都是相反？对不对？都没有人敢点头哈，没有关系哈。圣经上面有一个爱的方程式，我发现我找到的，我希望有机会最后一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从跟耶稣来学习，他是怎么样的来表达他的爱。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几天的这个信息大概就是分这样子六段哈。那我会把第三跟第四对调一下，我先讲，明天我会先讲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才讲失败婚姻的共同点哈。其他都是一样的。星期天早上我们会讲一个主日的信息。我们讲婚姻哈，现代的思潮是什么？我们会来讨论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这个社会，这个学校教我们的是什么？这社会现在的氛围是对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啊，那我们的圣经又是怎么说？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这几天呢有一个 open mind， 我一直要强调这一句话哈，大家要有一个 open mind， 因为你今天晚上。你可能听完了，很多姊妹就可能要下山了，可能会跟她老公说我下山了，不听了，这是什么东西？好，很多圣经上的教导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是相抗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你会觉得这个怎么会圣经是这样子讲的？好，我希望大家有这个 open mind， 你听，你不用完全的相信或者接受我说的，但是我提供你一个我对圣经的了解。神给我的开启，我来教导给大家，你听听看这个不同角度的说法啊。我常常其实 很多的教会喜欢请我去讲这个主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年纪比我大的这个长老跟师母，他们都坐在这里。我觉得讲这个题目不应该是我讲，我没有资格讲这个哈。他们这么多年纪大的在这边哦，他们才有资格讲这个。但是我想了很久哈，我想只有两个原因我有资格站在这里讲这个主题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对圣经，我读圣经比大家读的多一点点。好，了解的多一点点，或者得到神的开启多一点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接触，我见了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我看了很多实际的婚姻问题，特别是痛苦的婚姻。我这两天会用很多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来解释，好，来跟大家分享。那这就是说在现实与属灵这中间怎么样的平衡。现实就是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现实，那是我们的现实，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那属灵，圣经教导我们要这样要那样，这两个之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属灵真正的应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而且它 work， 是不是？这最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什么东西破坏夫妻之间的关系，破坏家庭的关系。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谈什么是亲密关系，好，这个到时候再说啊，不一定，然后又要到时候我看问一下长老的意见怎么样啊。如何表达你的情与爱？我觉得我们谈夫妻，我们谈婚姻，不是情就是爱。啊，基督徒很忌讳谈这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跟大家谈。我看大家都是成人哈，没问题。我们当中，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请举手。哦，这么多人啊，那明天换你们讲好不好？哦，感谢主啊。你是单亲的，请举手。你是单亲的，好，谢谢，请放下，好，不多，好，你是单身的，请举手。你还没有结婚的，你在找对象，没有，都已婚了，好，啊。如果这么多人，大家这个婚姻都这么美满愉快，我们其实这个为什么长老要叫我选讲这个题目啊？
更美满，更幸
福，是这样子。我来跟大家来探讨人性啊，反省我们过去的人生，那期盼我们未来的家庭会更好。好，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啊，那我希望大家真的是 be open-minded。好，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对圣经的教导，有很多地方可能是跟你的认知是冲突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 open mind， 好，能够听完这几天，好，能够 hold 住你的脾气，好，仔细思想，回去，你们这个小组团契或者姐妹之间，好，可以讨论一下，看看这个圣经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好。那我也希望大家对那些婚姻失败的人呢，能够有一个尊重，好，也对他们也有一个 open mind， 不要有那种。指责或者用圣经的道理来指责来压这些婚姻失败的人哈，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痛苦的婚姻，你没有办法理解体会那当中的酸甜苦辣。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常常的，简单讲，我曾经碰过一个姊妹，教会的姊妹，她跟我说，她说她觉得非常痛苦，她现在不喜欢去教会，因为她来到教会，她当年她离婚了，不是她的选择，是她丈夫要走的，可是她在教会里面被 label 了，她是一个离婚的人，那教会的教导说，哦，离婚是犯罪的，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对一个失去婚姻的人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是一个二次伤害，明白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open mind 哦， 那我知道在 Sacramento 还是有教会是这样子教导的哈，所以这个我是希望大家 be open mind。 那我会一直强调这个 open mind， 因为哈，在实际生活里面我看了太多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哈，是夏虫不可语冰哈，大家可能听过有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叫三季人，三个 season 的一个人。夏虫那句话就是在讲夏虫不可语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像知了这个，它是夏天的虫，它没有过过冬天，它到了秋天它就死了，所以它不知道什么是冷，不知道什么是冬天。你跟它讲冬天，它没有 idea。 我要讲的是说，一个你如果你的婚姻是很幸福很美满的，感谢主，哈利路亚，神祝福你哈，但是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痛苦的婚姻，所以你不知道那一条路是多么的艰辛。你没有一个单亲一个人，一个人把孩子养大，你不知道那个痛苦。我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姊妹，她怀孕的，怀她老大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怀她老大的时候还没生，丈夫就得了肝癌，不到几个月半年就过世了，被主接走了，孩子生下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个姊妹她一个人措手不及，半年她先生就走了，这个姊妹措手不及，后来有一天还去到一个地步需要去跟长老借钱过日子。所以你没有经历过那样子生活的人，你不能明白一个单亲妈妈她的辛苦。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做那个三季人，好不好？好，我们要用爱来面对别人的伤痛哈。我一直要用这些，我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家庭婚姻啊，但是我一直要用这些例子，实际的例子，我接触过的例子来告诉大家，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同理心是何等的重要哈，特别是在这种关系的问题上面。台北荣总精神科的主任哈，姓蔡，我认识他哈，我有一次到他的教会去讲道，讲完道他请我吃饭哈，他请我吃饭。那在吃饭当中，我就问他，我说主任，你在这几十年的这个行医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 frustration 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他是精神科医师哈，他停了几秒钟，他告诉我他是有。他年轻的时候，他刚出来做医生的时候，他有一个病人，一个精神科的病人来看完他之后，他觉得他今天来看完他了，他觉得应该 OK 了，可以让他回去了。他说那个病人离开他办公室之后直接去撞火车，晚上他回家吃晚饭看新闻发现这么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病人打电话到他家里去，确实就是他的病人。他说之后他好几年，他大概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他都在一个阴影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告诉我一个结论，你不能只用书本上的道理去治一个人，你要用爱去了解他，去陪伴他。哦，所以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只是拿着我们的圣经跟人家说圣经这么说，剩下的全部都是犯罪。这样子我想我们需要多一点的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好，在湾区有一位林良堂的弟兄哈，他也是背景跟我们很相似哈，年轻的时候来美国读书，然后拿了学位在这边上班哈，他是去林良堂，那住在 Palo Alto 啊，他儿子念刚海啊，刚海这过去这几年每年都有 multiple 高中生自杀的啊，那好几个是亚裔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而且那个儿子其实很优秀的。好，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学校在 Palo Alto 那个地方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方， Stanford 的那个教职员的那个住的地方。好，那他这个 TC 呢，他现在常常的在受邀在各个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地方，在带领大家教导大家亲子关系哈，在带领这些的聚会。好，他也带领一些查经班。好，那曾经有一个团契，他们其中小组有一个成员也是单亲的，希望请他来做一个分享哈，被他们教会的长老否决，理由是他儿子是自杀的，这个违反圣经的教导，不可以请他。好，我希望 真的，大家今天听完哈，这两天听完我讲的这些东西，说对你的思维会有新的刺激、新的启发。好 ，Rick Warren 大家知道是谁？就写那本书，好，《标杆人生》那本书的作者，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到今天还在牧会，还在讲道，他的儿子也是拿着枪自杀的。好。那很多这种高中的孩子，他们有这些心理的疾病，这医学上也没有办法认定到底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还是基因的什么的，没有人真正知道，只能针对他的症状去医治他。好，所以我要讲的 point 是说，如果这个 Rick Warren 他还能够在外面服侍，还能够让人家邀请他到处去讲道去写书，还在帮助人，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 open mind， 不能说这个自杀是违反圣经的就阻止别人。好，那还有我遇到太多太多的这些普罗大众哈，都是类似的故事，所以让我现在我开始慢慢的修正我讲到的路线。好，我真的跟大家说哈，我真的不在乎我们这次讲完回去之后，如果教会以后后半年全部不请我，以后都永远不再请我去讲道，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要把神给我遇到的这些 case 这些的感动跟大家说，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宽大的心胸去接纳所有这世上这些的普罗大众。好，我要常常强调，我在45岁以前哈，我周遭的人，我的朋友，我接触的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全部如果没有大学毕业，如果没有博士、硕士，至少是大学毕业。因为我工作的场合，我所交的朋友，我来往的朋友，都是跟我一样类似的族群的，像大家这样子的。可是在我45岁以后，我去念神学院之后，我开始接触到，哦，我有些同学他其实只有高中毕业，他可能只有高专科毕业。我跟他们的接触当中，我发现很多这些人，他们也是很真诚、很诚恳、很有智慧的，他们也有很多生活的智慧的，也是很爱主的人。然后我发现，我跟他们谈话之后，我发现他们在10几岁，我们上了大学，他们没上大学，他们去走另外一条路，他们去走专科或者去职业学校，或者他们就跟我们已经分开了，他们就已经在为他们的生活在想办法生存，跟我们不一样啊。我有一个姊妹有一次跟我分享，她说她是单亲，她说你看我那个朋友，我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好，三十几年的朋友，从13、14岁开始是同学，但是你看他那个人又抽烟又喝酒又打麻将，真是烂透了。一般人以你们的标准来看，真是烂透了，不要跟他们交往。但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个事情，我丈夫过世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给他，他马上请了假就来陪我。所以我现在接触很多这样子的平凡人，没有很高学历的，他们也有一个人生，他们也有追求他们人生幸福快乐自由的那个权利。好吗？好，这是我觉得哈，这是长久以来我们基督教会所缺乏所 miss 掉的一点。我们常常把很简单就分一个罪人，罪人，其他都不讲，就讲罪人。罪人好像都不接纳他们进入到我们教会，把他们排斥在外面。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转变这个观念。好，我有一个朋友 Roger， 他是一个博士，他本来在硅谷上班，后来公司把他派回去北京做北京分公司的一个头，好，去开北京分公司。好。那回去之后呢，结婚了，好吧。那但是婚姻不是很幸福，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快6岁了。我应该是今年初还是去年底，有一天晚上已经半夜12点了，接到一个电话，他打来的，好，一定要跟我讲话，好，打来，他说人在 San Diego， 我说怎么回事？长话短说。 他回去北京结了婚，生了这个孩子，他的妻子希望他给他办绿卡，好，但是他一直因为他的工作现在在中国，所以他没有机会回来，好，这事情拖着。那当然两个人夫妻也不愉快。后来他的妻子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我都认识，都是去教会的基督徒。他的妻子还是北大还是清华外语学院的一个讲师，好，那因为这层关系，他申请了一个访问学者，好，来了美国，到了圣地亚哥，带着孩子来，好，那想留下来，然后到了孩子马上要6岁了，要上学了，好，爸爸说那是不是要带回去，因为那个接万只能2年还是3年就要回去的。他妻子说好，你来把孩子带回去，好，他就买了机票，就坐了飞机下来，到了圣地亚哥，还没回到家，他妻子就安排他们到了那个，因为他说他家里没有传真机什么的，没有影印机，就去Staples 把办绿卡的那些文件全部都填好了，请他签字，当场，好，没办法，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签了，这个字一签完，他妻子这边就拿起电话来打911，说他先生家暴他。啊，在 Staple 警察来了，然后就说，哎，你身上也没伤啊，也没什么的，怎么回事啊，一看是夫妻吵架，然后问一下你们证人啊，没证人，问那个 Staple 的人， Staple 人说有听到吵架声音，但是没有看到动手。那这个警察也很有智慧，人家说这样子，你没有人证没有物证，我不能处理任何事情啊，你们夫妻的事情自己解决。他老远从北京飞来了，家门都没让他进去，就这样子啊，然后他去住了一个 motel， 问我怎么办啊？请问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怎么办？如果他问你说可不可以离婚，你怎么说？啊 ，Roger， 啊，
就离了吧。
好，感谢这话。一个单亲妈妈的呐喊，好，我念一段给大家听。我几个礼拜前收到的一个微信哈，是一个单亲妈妈来的哈，我得到了她的同意哈，我要念给大家听哈。看一下还在不在哈？好，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把它找一下。这都是真实的。人生啊，姊妹她的丈夫是得癌症过世了哈，这个姊妹大概才50出头哈。好，这样。 他说我真的好想大吼大叫，把我心中的郁闷交出去，我很想问我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留下这样一个人生给我，我们不是一起生孩子吗，他不用管吗？很明显的可能是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或什么的，惹他生气哈。这是一个妈妈的呐喊，一个担心妈妈的呐喊。我相信你家里有养过这个青春期孩子的，你可能可以体会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她分享，她说她也是家里有一个儿子，也是很不听话很叛逆的，她说她想离家出走，这个妈妈想要离家出走啊。她说她每次讲一句话，那儿子就有100句话等着她啊，
走吧
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好，讲一个好的，这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哈，他们家今年的过年的时候聚会，全家人都回去了啊，还好几个孩子，妈妈已经80岁了啊，那他们就问妈妈，他们这家非常的幸福哈，爸爸妈妈。妈妈80岁了，爸爸也80几了，好，都还很健康哈。这个妈妈照顾爸爸，照顾得非常好，全家孩子4、5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2个硕士，都不是当什么大官的哈，教授，但是都是这个婚姻都很好哈，这样子。那问妈妈，哎，这个为什么那么照顾爸爸？为什么对爸爸那么好哈？这个妈妈说哈，80岁的老太太，她说哈，她谢谢爸爸。40年前啊，选了我。这是80岁老太太说的，谢谢爸爸，40年前选了我。好，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小的时候是，跟后妈长大的，那当然吃了很多苦。好，只有小学毕业，之后就很小，就10几岁就出来学裁缝、洋裁啊，那自己出来生活，然后嫁给了她这个爸爸。好。那他们家的这个大姐哈，是56岁哈，那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啊，她就说她从妈妈那里看到一点哈，就是一个女人嫁了人之后，成为一个妻子之后，就把自己说的最小，把老公放的最大。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晚上回去能够思想这句话，一个女人结婚之后，请说。
就是你想问一下，你老太太是大陆的是吧？
台湾台湾家，台湾，
谢谢。
okay. 我都是实话实说哈，实话实说哈，我只是不会把他们姓什么叫什么说出来哈，这都实际的故事哈。对啊，我希望这几天有很多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去思量哈，你不一定要同意哦，可能很多人已经心里不高兴了哈，为什么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就要把自己说的最小，把老公放的最大哈？好，你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其中会有一些道理。好，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现代人婚姻的挑战和困境，这个实在是很难讲了，这困境就没法讲了，大家都没问题，都很幸福，都很美满啊，都没有困境啊啊，那就只讲挑战好了啊，大家都没困境啊。我们现代文化对婚姻有一些的迷思，有一些的 miss。这个所谓的迷思和 miss 就是其实是似是而非，听起来是对的，但是其实是不对的。比如说，英文讲的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 美国人相信的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你要赚取你的尊重，你要去努力才能够得到爱，你同意吗？这丈夫一定是姐妹都没人吭气哈，没关系哈，没关系啊。哎，我忘了问一个问题哈，你的另一半没有来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这还叫幸福美满吗？出差哦 ，OK， 出差没问题。好，好，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是有一个次序的，有一个先后次序的，是神的创造，神的安排是有一个位分的。OK， 是他的主权安排。好，我们这几天都会谈，我们这几天都会让你看到，我会证明给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好。好，你在家里有跟你丈夫说过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 的情形？好，感谢主啊！平权，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烧饭？为什么一定半夜都是要我起来喂孩子？是不是？圣经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好，有一个先后，自我主义。好，自我主义，我也有权利去享受，去追求我想要的，对不对？这都是现代的这个文化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好，我有同样的权利，我有我的自我啊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我就是要任性。对不对？我有钱，我就是要任性，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不对？谁管得着我？是不是？好，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好，你是给还是要得？你是一直在，你是要求人家给你，还是你愿意主动去给？教会文化对婚姻也有很大的冲击，你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好。基督徒，我们常说爱神第一，但是你家里的丈夫孩子呢？我听到很多的丈夫跟我抱怨说：“哎，妻子，教会一电话一打来，一有事情就去了，就去教会服侍了。家里这个饭也没煮，孩子下班回来，放学回来也没有饭吃，等等。”
丈夫
做啊？丈夫做啊？好，是。好，爱神第一。我不是说不要爱神哈，啊，那不要断章取义啊。但是我们会，明后天我们都会针对这些一个一个的来啊，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很看重教会的服事，教会有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这个诗班呢，全部都要去练唱啊，这个那个的饭食。教会有弟兄姐妹生病了，你一定去送饭，一定去照顾等等。你的公婆。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去陪他？我们基督讲，我们要圣洁，要庄严。好，所以我今天一直跟大家要讲，要轻松哈。圣洁要庄严，你在夫妻之间，那情绪怎么办？夫妻之间就不要有情绪喽。好，我听过有牧师说。星期天是主日，星期六晚上不能新房，要遵守圣洁。你有没有听过？希望你们也听过啊！希望你不是在这种教会里面啊！如果在这种教会里面，我跟你讲，赶快离开啊！啊，私婚是罪，我们刚才讲了，啊，那就不能再婚吗？像我刚才讲的那种单亲的妈妈。他可能财务上，他可能精神上、教养儿女上面等等，都需要有一个男人。但是，我们现在教会有人说再婚是犯奸淫罪的，没听过？
听过。圣经就说，如果是离婚再婚，圣经是怎么？
是圣经是怎么说？
好，圣经说离婚就是犯奸淫。
好，但是我们哈，在这个经文上，我们要很小心哦，要看它的上下文，跟当时代的情况，跟他怎么讲的，保罗怎么说的，啊，但是而且你要有从不同的经文来探讨这一句话，好，没关系，好，所以你看这个现实跟圣经中间就开始有冲突了，好。 但是你看啊，现在在美国很多的有名的美国的牧师，做得很好的牧师，他们很多都是再婚的，很多都是再婚的，对呀，很多牧师也是离婚的，对呀，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 open mind 啊，单身的，我听过有年轻的这个姊妹，大学刚毕业或者大学生的来跟我说，哎，三不四，我妈只准我交男朋友，我妈说她必须一定得是基督徒。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
是，我们是，我们是这样
教导孩子。
是的，我也是这样教导我
的。可是那个年轻姐妹她说，你也看得出来，现在教会里面年轻弟兄已经不多了，这我去哪里找？这他根本没有机会，在外面公司里面的机会更少，是基督徒的人更少，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形。那我请问这两位姐妹啊，你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不是。
好，
我是。
你是？
我等到38年，等了38年。
等了38年，感谢主，非常好，这就是我的答案啊。你信心到哪里你做到哪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信心到哪里做，你如果真有这个信心，你可以等，你等候神给你的安排，最后还是等到，是不是？感谢主。好，那你看当年你结婚的时候，你找对象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可是后来你们成为基督徒，也被神拣选了，是不是？神有足够的恩典。可是如果我当时跟你说那不是基督徒，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所以我在选对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一点。但是我的孩子已经认识神了，我觉得他选对象的时候应该也会有。
好，很好，信心到哪里做到哪里，跟他讲这句话。好，啊，那保罗也说了，你怎么姐妹们，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影响改变你的丈夫？啊，这也是啊，我可以讲很多的例子啊。我认识有好几个牧师，他们当年也不信主的，追了这个女朋友，认识这个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子是基督徒，女孩子说我将来要嫁了一定得是基督徒，为了这句话她就跟着她到教会去，而且是假的，就是只是为了接近她，跟她到教会去，结了婚之后也没再去过一天教会。好多年之后有一天人生改变了，神的恩典临到她了，才开始自己去了教会，最后成为牧师啊，好几个历程啊。所以我只希望大家能够 open mind 啊。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台湾内政部的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啊，去年2016年台湾离婚了53800多对，平均每天147对离婚，每天147对，33.6% 是结婚还没有满5年的，5至9年的占了20%，20.7%。美国的平均离婚率全国是50%，加州是60%。基督徒呢？你知不知道多少？浸信会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啊，38%，也很高了。而且他们说，他这个大数据里面，他经过筛选的，就是你那个能够取样的标准是说，固定每个月4个礼拜都去教会的才 qualify 被取出来来做这个调查的，好，那才叫做基督徒的38%。为什么这么多的愿望连基督徒都这样子啊？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看到你们教会这个挺质问的啊，这么多人幸福美满还要来上这个课，我觉得很奇怪，我应该做下去啊。2007年啊，大概这数字每年大概都是这样子，2007年还多一点，这几年大概都平均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啊。现代人婚姻的挑战， 啊，有很多这些原因，社会开放诱惑太多，舆论啊，电影明星、电视明星，他们都是单亲，都是就这样离婚了啊，都在电视上这样子款款而谈，风气、财务管理、教养儿女观点不同，个性不合，习惯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希望这几天当中让大家你自己能够找出来，在你自己的婚姻当中的那个盲点啊。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所谓的 friendship 友谊啊，朋友，我们先不要讲婚姻啊，先不要讲夫妻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友谊啊，友情啊。什么是友情啊？ What does friendship mean to you 啊？他喜欢你的幽默感，那红色看得见哈，他喜欢你的幽默感，他知道你有一些缺点，个性上的缺陷，好，你们在一起欢笑，你们可能 enjoy 同样的嗜好，一起打球，你们可能喜欢一起出去旅行，他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你旁边陪伴你啊，不管是陪你抽烟还是怎么样。那同样的婚姻夫妻也是一样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需要这些东西啊？那作为一个朋友，有什么事，有哪些事情常常会发生的？你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你们不同的意见，你们会有不同的喜好，你们会中间会有一些误会，你们会闹别扭。婚姻是不是也是一样？但是 at the end, being cared and being supported are the greatest memories in friendship。你现在回想你过去，你这一生所交的朋友，好朋友，你觉得你把他当作是你的好朋友，你现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还有在一起的，是哪些人？你什么东西维持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你觉得那个人他关心你，而且他支持你，不管你跌得多深，摔得多重，变得多差？他还关心你，他还支持你，是不是？或者我们中文讲，他够意思，够意思。我这一次回台湾去，我一个小学同学，这个开玩笑就他说他在我，他跟他太太讲，他说这个，你当小的时候叫我小善，我的小学同学，小学同学，我们一个村子长大。他说这个小善不够意思，当年我腿受伤了，他说是他骑脚踏车，每天早上骑脚踏车到我家去载我去上学，载了一个月。他说陈明华竟然忘了，说我不够意思。我说我真的忘了。
后来他带你，
他带我，我的脚受伤，我的脚受伤不能走，呀，啊，但是后来想想确实是有，对，我记得有啊。所以我们交朋友，我们觉得这个人能够成为我的 buddy， 因为他够意思，对不对？有义气。婚姻里面，这些也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请问大家，你有一个伴侣一起去度假？一起去 party， 你有没有一个伴呢？陪你去医院？他够不够意思？或者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够不够意思呢？在他好的时候，你们一起出去玩乐、愉快的时候；在他失意的时候，在他失败的时候，在他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陪他去医院？帮他安排每个 appointment， 帮他拿药，帮他，我告诉你，我 刚开完刀，我去年刚开完刀的时候，我人还没有办法弯那个刀，刀开在这里，啊，没办法。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穿了一辈子的袜子，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自己没办法穿。我需要我老婆来帮我穿袜子，这么一小动作。你能每天帮你的配偶穿袜子吗？好，记得哦。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开刀了住院，帮他穿袜子。这一个小动作，让他感觉你够意思。阿门。
阿门。
所以这个真正的原因哈，造成夫妻关系紧张离婚，在于这个关系，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够紧密？你是不是够意思跟他在一起？我希望大家哈，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来学习，我们来上课，我们来听讲道，是给自己听的，而不是替旁边人听的，不是为别人听，给自己听的。我这个人也比较喜欢挑战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不怕得罪人。就像我讲的，这次回去之后不请我讲道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今天中午才接到一个 email， 又有一个新的教会在 Stockton 要请我去讲，啊，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我从来不担心我没地方讲到，但是我就是要唤醒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心灵，面对我们自己，好，关系。你有没有去经营你的夫妻关系，你的亲子关系？我们来思考这句话，你有没有去经营？你有没有 make time for 你的 spouse， 给你的孩子？还是你 always 很忙碌？我能说得出来这些，因为我自己犯这个错误。孩子有的时候来找我啊，爹地要这个，我说等一下，我现在在忙着，忙完的时候根本已经忘了，或者孩子已经去睡觉了，一天又拖过去了。我一点都不怕跟大家分享我的软弱，我 made a mistake， 因为我希望你不会 make 这个 mistake。你们家还有12岁以下孩子的请举手，还来得及两个、三个。啊，还来得及，高中以下都来得及。啊，台湾有一个作家叫蒋勋，啊，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啊，他说家如果没有互动和温暖，那只是一个房子。这句话是不是说得很好？一个家如果没有温暖，没有互动，那只是一个房子，再漂亮再大都没有用，就是一个房子，值多少钱就只是一个房子。所以友情、爱情、亲情，所有这些情里面，请问你觉得夫妻关系靠的是什么？靠什么情？
都靠。
有人说爱情，有人说都靠，这都靠，觉得他一定对哈，其实也对。说得很好，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嗯，很对，抓到了一个重点了。夫妻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这几天我会让大家有很多的这种对话哈，甚至讨论，分组讨论，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能敞开心。我们用一个互动的方式，一个讨论的方式，大家讨论出来一个答案啊。爱情头一年头两年有，剩下再来慢慢就没了，对不对？说实在话，对啊，好，可以很久的，好，很好，感谢主。
爱情只持续两年，那婚姻肯定是不行，是吧？
很好，非常好。我们到时候明天听听这妻子怎么说啊？友情、爱情、亲情，还有什么？能不能想得到？夫妻关系还靠什么？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 你够不够意思啊？等一下我让大家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等一下我再 review 这个答案哈。好，打出来了，恩情。我觉得夫妻要靠的一个很重要的是恩情，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你夫妻在一起久了，很多东西都淡了，然后会有很多的人生情况状况发生了，生老病死等等的东西都出来了，你到最后剩下的唯一能够支持的是那个在一起的恩情。那什么是恩情？你要有实际的行动。爱不是只是嘴巴上说的，约翰一书这么说了，都说得很清楚。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语言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就是你的心，行为是你做出来，所以没有行为的爱骗人的。有没有常常遇到这样子的基督徒朋友，哎，生病了，哎，来我帮你祷告，神一定医治，然后走了，对不对？你遇到困难了，哎呀，没有，你不用担心，神一定供应，多祷告。这些话都没有错，但是对那个在困难当中的人没有帮助，他所需要的是实质的帮助啊。所以爱要有实际的行动做出来。在什么地方？不用很大的行动，穿一个袜子，在这些小地方。所以婚姻是一门关系的功课。我这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天半我全部讲的就是关系这两个字，然后我要用圣经上亚当夏娃的关系来告诉你什么是关系啊，你的关系问题出在哪里。好，这是台北市新北市民政局的这个2015年的离婚统计啊，他们很有意思啊，第一名到第十名，什么星座的配，怎么配的啊？这个离婚最高的第一名啊，处女座、天秤座，你们家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处女配天秤的？大陆不知道这些东西啊，哦，好，没关系，哦，好，好，好。你的生日快到了，你九月份九月底生日的请举手，有没有？都没有。哦，感谢主，那我今天不会得罪人。处女座出现在每一个都出现，它出现最多次，出现了1、2、3、4、5次，其他的星座都出现1次到2次顶多，处女座出现了5次。好，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玩笑来看哈，但是这个统计数字有它可能实质的意义。什么是处女座？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处女座是什么样子？是个完美主义者，要求很高。这个板子台子上不能有一点的灰尘，看到了就不高兴。
这个处女座都是女性还是男性的？不一定，
对，两个都有，两个的，就个性是一样的，男的女的个性是一样的，都是。九月份。今天挑了挑，我不知道哈，过了九月份。给大家一点的这个娱乐的材料哈，但是。你去问一下那个跟处女座相处的人，确实蛮痛苦的。好，因为他要求很高。好，那当然他绝对有他的优点，每一个星座，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好处，也有他的坏处，有优点有恶，每一个人都有啊，只是在个性上处女座的人特别表现出来是这样子，那确实在统计数字里面也显现出来，好，比较难相处。到底我们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这个关系哪里出了问题？明天我要带大家来探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 好，答案在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今天的这个读经进度是创世纪第三章，有读的请举手。哦，都幸福美满，那都没时间读圣经。
今天没有了，我们已经早就读过
了。啊，早就读过了。希望大家晚上回去再读一下哈。我们这两天就是一直会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啊，一直就看这两章的经节啊。
请你在每次有这个红红地方就念一下，因为我看不见。
哦，好，好，好，第一章哈。是神创造宇宙天地，对吧？啊，创世纪第二章，他开始创造人类家庭，创造了亚当夏娃。那第三章，人类怎么样？吃了禁果，犯了罪，罪进入人类之后，罪进入人类之后，人类的关系被破坏了，家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关系是最进入人类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明天会带大家来仔细的来看哈，最进入人类之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好，可以来提一两个哈，这罪怎么来的？是蛇他说的那个谎言，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啊，第三章的一到五节。好，我们能不能请一位弟兄来念一下？我们请今天主席帮我念一下。
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行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院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好，这是蛇出现了，跟女人的对话。那这里面呢，有几个谎言，有没有注意到？我把它 highlight。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吗？”神是不是真说？是真说了。哦，他，你看那个蛇哈，这个谎言进来的时候，大家要很注意了。在你其他读其他圣经的地方，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 trend， 就是。都是给你一个模棱两可，这样子来混淆你的认知。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的根基不够扎实，你圣经没有记在你心里的话，你很容易被混淆。你听过，但是那个试探来了，会哎，真有这么说吗？好，神岂是真说，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谎言。好，那第二个。他说这个女人就回答了，夏娃就回答那个蛇说，好，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有说你们不可摸吗？
没有，
没有，他自己加的。 OK， 他自己加的。你的圣经没有很扎实的话，你会加一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就会出岔。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啊。再来，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怎么说的？一定死。这前面不急着抄哈，不急着抄，这个都会留下来，我会留下给长老一份，需要你回去。我希望你注意听，我希望你注意听啊，不要 miss， 很重要很重要啊。明天后天我会讲的，不急啊，你注意听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谎言，又是一个混淆他认知的一个谎言。你不一定死，神说死你一定，你吃了必定死。他说你不一定死，然后呢，他又说了，这个蛇又说了，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是一颗善恶果，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们真的能如神吗？人真的能可能跟神一样吗？不可能。 所以四个谎言，看到没有？这个蛇跟女人的对话，这个最近来我们人类的时候，是这四个谎言造成了最进入我们的人类。那你会发现我们的中华文化很奇怪，四个非，这是最四个非，四个谎言，就是罪。中国字是这么写的，你们觉得很奇妙？所以基督教不是洋教，基督教的当年仓颉造字的时候啊，有得到神的启示哈。我将来有机会跟大家上这堂课哈，所有的这些中国字在创世纪里面全部都可以都找得出来啊。四个非就是一个罪，就成了我们的罪啊。所以为什么圣经的真理啊根基要站得稳？为什么每天要读圣经？你站不稳，你很容易就被迷惑给拉走了。好，而且姐妹们，你们发现他犯了一个错误，夏娃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外面这个野男人一直跟他讲话，他一直跟他对话，一直跟他回答。他没有去问他老公。好，姐妹可以不高兴，今天晚上下山没问题啊。但是我该讲的讲到了啊。所以那本来是一个伊甸园，这个苹果一吃，最近来之后变成了失乐园。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第一，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第八节说，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今天都一样，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愧疚感，我们很多的羞愧，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神，就从这里就来了，人与神的关系隔绝了。这是为什么耶稣来了之后，这个布幔打开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那个至圣所，与神面对面，我们可以自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不需要有一个大祭司。好，这是为什么神呢今天来寻找所有这些失散的羊，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来寻找这些失散的羊，因为他的血已经帮我们所犯的这些罪给赎了。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受洗信耶稣的，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举手，你听不懂这些东西的请举手。你是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受洗？你去过教会？去过。去了多久教会？去了几次？好，在美国，在大陆，大陆去了。好，只有一位，其他都明白啊。耶稣流血，就是取代了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的来到神的面前，与我们的天父 reconciliation。好，我们自我的关系破裂了。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自身肉体我变长了，我就害怕，我长了。我们开始掩饰自己不好的地方，我们自我内心自己内部的关系，我们自我的关系，我们不敢敞开我们自己。你自我的关系破裂了。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真的敞开，把你心敞开。这里没有人，而且我希望大家今天，如果我们有谁分享了他的失败，他的软弱，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就 confine 在这个地方，不要拿出去讲，让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团契，大家互相support，互相关怀。好，自我关系破裂。我为什么会讲这些？我为什么会有这些 体会。我跟大家讲，我遇到太多了，我遇到太多那种成功的大老板、医生、教授等等的，但是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有私底下有一个他不可告人的，甚至教会的长老，他都有一个他不可告、他说不出来的一个失败、一个软弱。他如果说出来的，他身败名裂了。可是他 hold 不住，他经过我一讲之后，圣灵在提醒他、光照他，他抓着我，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给我 confess。我从来不会 condemn 这些，他们知道，他们信任我，他在教会没有办法跟他的牧师讲，也没有办法跟他们的同工讲，他说跟他的同工讲，你是个犯罪，他就会失去那个位置。我为什么敢讲这些？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就是为什么天主教需要一个神父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隔着一个小黑板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到他旁边去告诫他，看不见你是谁，你跟他讲告诫你心里的话，你所犯的错，他会给你一些安慰，一些鼓励，明白吗？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很多人很害怕。我如果今天跟教会的牧师讲、跟长老讲，他会定我的罪，就干脆不讲，继续在那个黑暗里面。好，你要让那个真光进来，把你心照亮，打开之后，你心里黑暗藏不住了，都跑掉之后，你人才会复活。请记得这一点。然后更精彩的是夫妻的关系破裂了。第十二节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你是指耶和华神哦，你所赐给我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才吃的，不是我自己要吃的，是你派来的那个女的，那是你派了什么人啊？她叫我吃的，所以我吃了。我们与人的关系破裂了，看到没有？我们开始变成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怪罪别人的人。啊，我不是讲你啊，我也讲我自己，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其中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有这个罪性在我们血液里面，这是我们的人性。 OK， 好。第四，兄弟关系的破裂。就接着下一章，第四章，这次我们不会看第四章，但是马上你看那个创世纪第四章，你就看到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好，哥哥该隐嫉妒弟弟耶和华神喜欢他的献祭，不喜欢哥哥的，他嫉妒他，到了外面去就把他打死了。好，有机会我跟大家讲这篇道，非常精彩，非常经典，你没有听过的。夫妻之间关系破坏了，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关系破坏。你们家的兄弟姐妹，你自己家里兄弟姐妹，你们关系是非常好的，从来都没有距离的，请举手。哦，对，你们是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吧？多多少少我看得太多了。所以看到没有，罪进入我们人类之后，关系这两个字砸锅了。所有的关系，跟上面的、跟自己的、跟旁边的，全破坏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针对这个关系，夫妻之间关系来谈婚姻。所以解决关系不好的根本方法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个性，然后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一起重新的建立。 面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罪性在里面。哪些罪性？慢慢的，好，后面都会讲。解决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主题就局限在这个家庭夫妻之间，你们关系不好，你们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解决这个关系不好，什么那些社会外面的那些引诱啦、刺激啦等等的，都是其次，都是 secondary，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关系破裂之后的人类哈、啊，这个明天会讲。所以我们这次主题的重点哈、啊，如何修复关系？哪些东西破坏关系？哪些东西建造关系？那我们依照圣经有哪些的道理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关系，重新建立关系？我希望我能够在这几天这六堂课之间有机会有时间，哇，已经9:15了，我们几点钟要结束啊？9:15啊，好，我们再读一下哈，这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5-25节，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好，谢谢。好，这是神开始创造，给他创造一个配偶，好，创造一个女人。大家知不知道？你看啊，他做了一天工，这个亚当这个男人，他在这一天之内，所有的动物都走到他面前来看一个动物，就给他取个名字，过来一个取个名，过来的，弄了一天很累，神体谅他很孤单，很辛苦。所以呢，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你知不知道 woman 女人 woman 这个字怎么来的？他累了一天，他累了一天，造了取了这么多名字，然后非常辛苦，然后突然看到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woman， 所以女人叫 woman， 笑话一个。男人啊，婚姻是神所预备的，婚姻是神给男人预备的啊。第一个，你看，神先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神先给他预备一个环境，然后给他一个责任，叫他修理看守，给他预备了快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吃，给他预备了快乐，然后给他一个交代，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然后最后给他一个圆满，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一起跟他一起嬉戏玩乐管理帮助他。看到没有，全部是神的预备，神对人都好。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抓住这一点，神是希望你好的，神给你预备了这么多丰盛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你要去努力去追求啊，去等候。但是这中间有责任啊，也有交代。好，神的设计，从刚才那段经文有没有发现，婚姻是以男人为中心所设计的， 哦，感谢主，有很多姐妹点头哈，有很多其他的咬牙切齿了哈。明天早上起来，我又烧一烧几位姐妹。
反正都已经定下来了，没办法。
感谢主，认命了，对不对？等一下，男人也要认命啊。今天没有来的很可惜，你丈夫没有来的很可惜，这一辈子听不到这种道哈。真的，婚姻是以男人为中心预备的，设计的。婚姻是一夫一妻，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人家问你说圣经哪里说有一夫一妻的，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给他给那个男人，我要给那个男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是在这里。阿门。好，男人在需要女人之前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也就是说一个男人成熟，一个男人要结婚进入家庭，就结婚之前你必须要有这四个认知。这是劝告做父母的，你要告诉你家的儿子，你如果有儿子的话，你要告诉他这四点。第一个，你要自我认知，你是被神所预备所拣选，他给你预备了一个伊甸园，给你预备了一个很美满的婚姻，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去，神的安排。OK， 不要 screwed up。你将来夫妻吵架，不要回来找我，不要回去找，不要去教会找牧师，你自己的问题。好，你要有这个自我认知，神给你预备的一个伊甸园，刚才讲的所有那些都给你预备好了，给你预备的圆满，给你预备的快乐。那你要照顾，你要会照顾神所给你的这个 territory， 你要去修理，你要去看守，你要会保护他们。你必须要有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认知，有这个能力去照顾跟保护你的家园。你必须要知道。第四，你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神吩咐你有一件事情不能做，你有责任，你也有一个交代。然后他就 ready for marriage。 弟兄们，问问你自己，摸摸良心想想你自己，当年你结婚那天，你结婚的时候你明白这些吗？是不是我们都糊里糊涂稀里糊涂的就结婚了，我爱上他了就结婚了，是吧？好，好，女人的创造啊，现在来看女人了啊，大家更重要注意听啊。妻子的使命就是为了帮助你的男人，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配偶就是帮助他，这两件事情，这两个位格是等号的，离不开的。神说的话，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我要给那个男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很简单，妻子的使命，你如果选择进入了婚姻，姐妹们，你如果选择进入婚姻，你的使命就是为了帮助你的男人。要丢鸡蛋你可以丢啊。第二，女人的生命是从男人生命中被建立起来的啊，她是从男人的身上拿了取了一块肋骨所造的，这个取哈、啊、是神的这个主权，然后呢，她所造，造这个字在原文是 make 是 build 是挪亚造方舟那个造，同样一个字。哦，后面还有一个字也是同样这个字，啊，这是在旧约里面用的同样一个字，它是被建立起来，一点一点被建造起来。那个莎拉，亚伯拉罕的太太莎拉，她生了孩子之后，他们有一个家之后，她说我被建立，也是这个字。所以一个女人，你开始成为母亲之后，你就是成为这个家的一个支柱了，被建立起来。然后呢，他就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建立他的家室，建立他的儿女。箴言这句话大家都会背的，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个建立这两个字也是同一个字。OK， 他先被他的先生给建立，然后他要来建立他的家，他要来 支撑他的家，所以一个妈妈在一个家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都是妈妈在处理。你不要觉得辛苦，你也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都不来帮忙。神给你赋予你的一个责任，很多人读创世纪读了多少遍都没有读懂，后面不急着弄，听完了再去弄，听完再去弄，不急，这个比饭食重要太多了。取出肋骨，这个取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只有神可以用这个字，取是一个主权决定。很可惜这个字也用在夏娃要去取那个果子，表示那个强烈我的意志，她很夏娃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我要我就要，我看着喜欢，她看起来好吃，看起来又营养又健康，我就是要。糟糕了，这个字是神，是用在神的主权决定上面一个字。好，所以婚姻是神的主权安排，神从这个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安排的，照着这个女人配成他的配偶。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神用亚当的肋骨造女人，不用头骨，不用脚骨？支撑的作用。嗯，我喜欢这个答案，不错。还有没有？
靠心最近。
靠心最近，什么意思呢？代表什么？
需要用爱来维持。
需要什么？
用爱来维持。
然后需要用爱来维持，好答案，嗯，也很好，真的需要用爱来维持，靠心最近啊。如果用头骨的话，就骑在你男人头上；如果用脚骨，就被踩在脚底上。这不是亮光啊，这是笑话。好，我们回到刚才那句话，他说，我要给他这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那个男人独居不好？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弟兄不多哈，姐妹比较多哈。我希望那个男生跟女生能够分开哈，男生一两组哈，不用多，大概三四个人，顶多五个人哈，这样那就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发表的机会哈。好，我们已经到最后了哈，我希望我们有点讨论哈。能不能给大家你自己找大概四五个人，女生四五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我们分个几组，然后男生一组两组，女生大概三组四组，讨论一下，你想一想为什么 I will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你同时参考英文也参考中文，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他独居不好，好不好？我们就花个五六分钟，好不好？我们先来分组，完了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完了就结束了。啊？然后等一下我需要大家有其中有一个人做记录，好不好？就写在你们的那个手册上面。那我要大家来分享，没有关系，真的，所有的答案，我希望我的目的是，我希望哈，男生听听。
大家你们太多要写的了。
我希望男生听听女生怎么觉得，那也希望女生听听男生怎么觉得。男生跟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男生分一组，大家你就坐在就你们自己这样子。
Thank you. 真爱人。
一两分钟哈，准备结束。来，就站起来，就跟大家说，我们有那麦克风吗？这边可以用。
有，声音够大，
够大的。
不是，
不
是，啊，不用，我有，你听到是吗？
大声说。
我们这组的那个讨论的那个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哈，但是今天说是 be open minded， right？ open minded， 所以每个人要脑洞大开。我们说的说啊，不行，有伴就不孤独。
对
对，
好，很好，不孤独。
神要我们说要生养众多，光有亚当没办法生养，他的伴能够帮助他生养众多。
对，
是。第三点，我们讲到关系哈，这个关系呢，这种爱的关系怎么体现出来？说神爱世人，所以说我要体会到神的爱，那夫妻之间的爱。就能够体现到说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怎样去爱先生，先生怎么来爱我们。后面不是讲说他要为我们舍身吗？对不对？所以要
先生也是爱太太舍身了，是这意思？
啊，是啊，还有救。
等一下，让他们讲，我让讲完。
行，好了。
还有没有重要的？没有，好，那就这样。好，谢谢啊，这个不要重点。那后面这一组这样。
我们六个人，每一个人
是重要的。听不清楚。
我们六个女生，对，六个女生，每一个人都说了，第一，大家比较同意的，男人比较无聊。
所以他独居不好，他没有女人聪明，所以他会做错误的事情。
是，他有犯错误。
不够细心。
然后就是谁让我们成双成对，让我们变得更完美。第五条就是，从生理上来讲，男人比较理性，女人比较感性，所以互补。
这个。好，下一组。
都 cover 了，
好。男生呢？好，这是
我需要自由。
这是女人说的，这边是男人说的。
我们这边的总结的就是条没他那么多，但我们这是比较重要的点。
没问题，简单了
呀。第一条呢，就是神希望这个女人繁衍后代。
三年了，
这个男的这好像一个人生后代有点困难。
对，所以那这边我们都没有问题，同性恋是不合乎这个自然法则的，对不对？好，大家都有这共识，可以好。然后呢，再来。
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觉得是男人无聊，男人还是有的东西可聊的。所以呢，但是呢，聊呢，你得找一个人聊，所以。
也是孤单嘛，
有人讲话。第三个呢，就是神觉得这个男人呢，光一个男人还不够完整，所以呢，需要一个女人呢，帮他填补心灵的空虚。女人比较弱，但是呢，她的情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这什么意思？我没听清楚。
我这记录的不太全，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的机会得让给其他组，我不能把这个
没关系
说了，就不好意思了。
没有，需要男人保护。
对，是这个意思。
女人
比较弱，需要男人保护。
女人需要男人保护。
男人就是男人要保护人。
英雄气概，
对，
这个英雄本色啊。
还有几件呢？还没保护呢，你总不能养条狗吧？
我们这边有温柔保护，精神的力量嘛。
好，这两个是互补的啊，好，很好啊。好，好，还有没有？还有一组对不对？男生是不是还有一组？
我们这边好像都差不多。我们第一个是觉得孤单，所以
孤单。
然后需要有帮手。然后说人就是造出来就是社会动物，所以需要群居，所以要有这个要有伴。
群居你可以找男人群居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养众多，这也就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男人要做头嘛，如果没有一个女人，那男人怎么做头？
不能做一人将军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英雄的这个。很好哈，有没有看到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看到男生女生看见的东西有些是不一样的哈。那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大概大家都很 straightforward， 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理解哈。但是这一点哈，我想要提一下哈，理性和感性的互补。好，回到刚才那一句话。那个问题啊，为什么 神是从他的肋骨拿一个骨头出来造这个女人哈，这个就是他拿出来之后，他需要找回这个女人来填补他的心灵哈，填补这个空虚。这里我们讲的哈，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他有一个空虚，他身上有一块骨头被拿走了，好，他要找到那个回来填补哈。好，这个是有touch到啊。那再来这个理性与感性哈，为什么哈？这个女人是从这里拉出来的啊，男人你要用心来了解你的女人，女人是要用心去了解她，男人很简单，对不对？男人很简单，他们自己晓得的都很笨，男人很粗心很笨等等的啊，男人很简单，男人看见了他就有反应，可是女人是你要那个气氛要对了，这个那个，你懂我在说什么？这个要很多的层次，他才能够。所以这就是男人很多不了解，常常听到这种 complaint， 太太说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丈夫说，我每天在外面工作这么辛苦，赚家这赚钱养家，把钱都赚回来拿给你，这就是爱你啊！但是在女人来讲，她没有感受到，你虽然把钱拿回来，但是她要感觉你爱她，她要你跟她说甜言蜜语，她要你，对不对？姐妹。所以女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她需要人，需要男人，你用心去了解她，用把她兜在你的怀里去对待她，好吗？好，那我们来最后啊，对不起，今天耽误大家时间哈，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哈，我希望能够放得出来。好，有啊，亲密关系的十道题啊，这个主讲人他叫赖什么哈，他现在在写了一本书，那我觉得他讲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哈。哎，有没有声音啊？
图像都没出来
啊，哇，所以不能放，不能放，
图像都没有，
我这边已经在图像了。是接着的，所以这个不是连线连影像都没有，
影像都没有。
赖佩霞他也在 TED Talk 上面讲哈，演讲就讲这个身心灵的，特别是讲这个夫妻关系，他也是离过婚的啊，他从第一次失败的婚姻里面学到了很多人生的经验哈，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很 popular 的在讲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演讲家哈，也作家。那我等一下这样子没有关系哈，今天我们听不到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明天所有这些 YouTube 都不能看，我们晚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我有几个 YouTube 的 file。那我们这里有 WiFi 对不对？
有
啊。哎。
WiFi 基本上不行，
网速不够。好，没关系。在，那我们等一下哈，请同工把那个讲义发给大家。这那篇讲义也是赖佩霞写的，他写的一段啊，有关这个关系哈，到底是这个男人的尊严重要，还是一件事情重要？这个东西重要，这个钱重要？好，他讲了他自己亲身发生的一个故事。他买了一个全新的很好的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照相机，他们全家出去去泰国旅游，划船一不小心崩隆，照相机被他的老公给弄翻了，弄到河里面去了，上来全湿了，整个照相机坏了。好，如果是你遇到这情形，你怎么办？说的容易啊，说的容易啊。好，所以这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主题啊，他就是说是这个照相机重要，还是他老公的尊严重要？那篇文章就写这个他自己的一个见证。那大家今天晚上或者太累，就明天早上再看。好，然后我们明天再做一些这个讨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然后大家就可以有一些互相的交通。好。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我们真的是很高兴的啊，很期待的，很 excited 来到这个山上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来享受你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在这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讨论学习你的话语。天主，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来接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自己心中啊曾经有的挣扎，我们曾经所有的这经历的这一切的不愉快，能够让我们从这个互相的学习当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夫妻关系能够变得更好。愿主你赐福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聚会，愿你赐福孩子们在他们的 program 里面也都有你的平安保守和带领，愿主你的灵来掌管我们整个会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这几天真的是身心灵都得着全然的丰盛。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好，
就是这个，他们上传到这样的，这个文章叫大家介绍一些哪一些，还有明天早上7:30到8:00，欢迎大家来参加。
7:30开始。来，请问。你好。您的那个讲的话呢，是否解释？是我们的还是？不是，就是那个。